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聆听信息来敬拜主。今天啊，我们要看的信息经文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很短啊，我们就直接看投影片。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当三十年四月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很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们今天的讲员是何玉峰长老，他要讲的题目是正道，题目是看见神的异象。我们请何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快啊，又是一年。我们今年的三月板新就整整八岁了，生日了，很快求上帝啊，在新的一年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能够进到一个新的境地。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一个前言，它不只是第一章的前言，它应该也是整卷以西结书的前言。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主角是以西结。第一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以西结，原文作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有人说三十年是指着以西结三十岁的生日，当然也有别的说法，说这三十年是要用约雅金王做的一件事情开始起算。我们假设这是指的以西结三十岁的生日。我在想我三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他在被掳的人中，我起先看到被掳的人，我心情很复杂，因为被掳等于是被殖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离乡背井，做次等公民。可是被掳的人，如果我们看第二章，上帝一直提到被掳的以色列民是悖逆的，是顽梗的，是上帝要用审判临到他们。我们华人有一句谚语，可恨之人啊，必有可恨之处。他们可恨不是一两年，他们可恨很长的时间，所以好像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当以西结看到异象，这个地点是在加巴鲁，加巴鲁河是在巴比伦旁边，有人说它是一条运河，它是把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借着这一个运河引到了巴比伦。但是 这里提到两次他人在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为什么会两次提到巴比加巴鲁河边？我们很难揣测，但是在以西结第一章看到的异象，他说有四活物，四活物有两个翅膀。24节，活物行走的时候，它翅膀会发出响声，像大水的声音。我想加巴鲁河应该没有大水的声音，应该是巴比伦把以色列这些被掳的人让他们居住在这一个有限的可以控制的范围。我要表达的是，他们住在这条河边，他们每天看这个河水。如果你看了5年，第二节正是约雅金被掳去第5年，每天看这一条河啊，跟以色列的那条约旦河不大一样。这一条河它发出的响声也不一样。其实我们被迫到一个你不愿意去也很难适应的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看到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你都不自觉的会跟你原来熟悉的适应的环境做一个比较，比着比着就触景生情。我想这一段经文虽然只有3节，它好像是不停的让以西结这个看见异象的先知，让他从被掳的情境里面，也许是哀叹。我们看第2章第10节，上帝让他看到他所处的情境里面，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但上帝说，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哀嚎叹息悲痛，你知道被掳已经很悲惨了，还要跟一群悖逆的百姓天天在一起，可能是惨上加惨。圣经在这里提到他的情境，他听到周边的声音，他看到的这些景象，很难有一样东西让这个以西结心里面得到鼓舞。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在这里，很难有一个人，很难有一件事，很难有一个景象，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力量。这个不怪任何人，但是会觉得活着活着越活越没意思，所以每个人就寻找自己的小确幸。有的人看不起小确幸，但我觉得小确幸是一个基本的。如果你连小确幸都没有， 你就很难再往更远更高更深的地方去看。这里讲到约雅金王被掳，其实被掳的时候在巴比伦有一个王，以色列王，那个王不是约雅金，是巴比伦另外立的一个王。可是对以西结来讲，他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王是约雅金，这里面就涉及到他的政治，涉及到他的王权。换句话说，他已经被掳五年了，他脑袋里面能接受的以色列王并不是现在在巴比伦他们看到的这个王。你可以看到时空错位，人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活着，点点滴滴都不容易。王本来应该是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王本来是神给他权柄，给他智慧，给他能力治理以色列民，让这个国家有平安，让这个国家太平，就不再受到外敌的侵犯。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西结在第一章他看到的异象里面最后一段，从26节开始，是一个宝座。你们有没有发现上帝给以西结看到的异象，好像每一个部分都跟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当中，他听到的，他看到的息息相关。可是又把他听到的、看到的、然后想到的、经历到的，把他带到一个真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应该去看的。所以我要从几个方面跟你们分享这三节带出来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严格的讲，从第二、第三节开始有看到的，这个在第一节，天开了。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们在外邦，他们在加巴鲁河边，他们在加勒底人之地，一个天一个地，在地上已经没有盼望的日子，上帝让天打开了。很多人不能接受，天是什么？虚无缥缈。那我问你，地又是什么？原谅我这样讲，我信了主以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我不相信地上，我相信天上。因为地上并没有带给我真正的盼望，地上让我看到的其实就是当时以西结和他的百姓正在经历的。我很佩服以西结，为什么？以西结是一个祭司，在第三节，这是他的本业。他被掳了，弟兄姐妹被掳了，他似乎没有选择。一个祭司，他是生下来就要做祭司，他一辈子天天都要做祭司。祭司的职场是在圣殿，祭司的尊荣是在带领以色列百姓， 替以色列百姓献上上帝悦纳的祭，是要听上帝说话，是要让上帝的话能够让他的百姓听见听清楚。一个祭司，我相信他的父亲也是祭司，可是他被迫来到了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边有没有圣殿？没有。有没有聚会？很难讲，说不定也没有，但很显然并没有会幕，并没有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有机会回到他之前的职场，做那个荣耀的工作和侍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什么？一个被迫的改变。弟兄姐妹，没有人喜欢被迫，所以其实这里面很多的无奈。有人说他被迫转行，从祭司转成什么？还没有，那要到第二章。第一章他被迫转成一个亡国奴，对吧？所以上帝在第一章开始让他看见，看见什么？看见超过地上能看见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件事情，但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看地上，看我过去这几十年，看台湾，看世界，看历史，你们看到什么名堂吗？很多人担心我们这块土地，很多人以这块土地为荣，不管是悲观的乐观的，从我看乐观的不可靠，悲观的也不可靠，因为他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闽南语说都用坏了，地上的人告诉你地上明天的事，你信吗？有钱有权的人告诉你明天日子会更好或更不好，你信吗？你凭什么信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眼光，先知的眼光。上帝在这里给了以西结，而这个眼光，你难道要到悖逆的以色列被掳的百姓中去发掘吗？去研究吗？去探讨吗？我们需要一个从天上来的眼界。天上来的眼界才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安身立命。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信主啊，我信主之前我一直在找一个我这一生要把我的青春智慧精力就是投注，说的冠冕堂皇一点，奉献在什么地方是有价值的。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并没有那么 优秀，那么不凡，但我总觉得总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好好的活着，有意义的活着。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信主了， 过去的四书五经，过去的资治通鉴，然后我学的科学，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我好像知道的很多，我好像可以依赖的智慧知识越来越多。但是我就第一件事我就要面对的是，我要跟谁结婚？请问你，孔子能告诉你吗？请问你，科学分析能够告诉你吗？请问你，你看自己的感情啊，说的比较白一点，你的情欲，你就知道谁跟你配一辈子吗？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知道走下去不会有任何的闪失？有多少人在这件事上遇到很难很难胜过的一些困难？弟兄姐妹，你难道还不承认我们在巴比伦、加巴鲁，我们在被掳被逆的人当中，我们需要有一种眼光是天上来的？所以其实我在结婚之前，我在认识琪姐之前，我花比较多的时间不是我的学业，不是我的事业，是我这一生第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我要选谁跟我走一辈子。我的长老啊，在我结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玉峰，你这一辈子只要做对两个决定，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的长老是大学校长，他说：“第一个决定，你要在永生跟谁走？你要上帝还是不要上帝？你要天还是只要地？”他说：“第二个决定，你可以不做决定，可是第二个决定是你要跟谁在地上走一辈子。”他说：“这两样决定都需要上帝。”你们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给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劝勉？所以我鼓励弟兄，你如果上网 Google、 Instagram， 现在叫 TikTok， 你有越来越多这种选择，视觉的冲击你，让你印象深刻，我都觉得有可能。可是在这么茫茫大海，你的看见里面，什么东西可以陪伴你走一生？什么东西可以陪伴你走永生？所以第四节到第二十二节，在二十二节他看到的意象里面有一个转捩点。二十二节前面他看到云，看到风，看到四个活物，看到那个轮子，这些东西加起来，二十二节在这个活物的头以上，注意啊，有穹苍，看着像可畏的水晶。二十三节在穹苍以下，穹苍用我们现在的话通俗的讲，就是天，蔚蓝的天。意思就是说，以西结看到的意象其实是大云，风把它吹过来，云要靠风吹，对吗？云里面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下面旁边有轮子，好像一部车把这个四活物顶着这个天，这个天就是穹苍。 那么这个轮子跟这个活物有多高？就像地到天那么高。这就是他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不可思议，但我比较确定的是，应该我们不会有第二个人再看到一模一样，因为这是神给以西结他看到的异象，不一定要可以重复。为什么给他看到这么特别的异象？一个人呢，他在一个越艰难的困境里面，上帝一般会给他看到一个他永生难忘的异象，对吗？否则他很难从这个困境里面脱颖而出。谢谢上帝，所以他看到的异象可以分上跟下，下面的是在穹苍以下，穹苍以上，这个是23节以后他看到的。那么穹苍以下的主要的就是云、四活物、轮子这三样东西。有人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自己的揣测，我们可以看第14节，当他对四活物做了很神奇的描述，他有四张脸，对吗？有人说这四张脸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有人的脸、鹰的脸、牛的脸啊，还有狮子的脸。可是在他讲完这些很特别的这个形状或者是形象之后，14节，这些活物往来奔走，像电光一闪。所以他最后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让以西结看到，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活的，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么大，这么高，这么特别，全身都是光，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它是像闪电一样不停的在奔跑。你告诉我，被掳的人可以奔跑多远？通常就是什么？就是那里。我记得啊，我比较小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啊，印象太深刻了，我看过不止一遍，叫《桂河大桥》。这是一部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一部名作，他的导演叫大卫连，他得过三次金像奖的导演。这个导演没有上过学，他从小在片场里面做学徒，他拍过几部没有人敢去拍的电影，有一部叫《阿拉伯的劳伦斯》，有一部叫《将军之夜》，有一部叫《雷恩的女儿》。我为什么那么熟呢？因为他每一部电影都是让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族群跟那一个族群，当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阿拉伯的劳伦斯讲到英国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殖民别人，你可以想象英国跟阿拉伯、沙漠跟英伦三岛、回教、基督教、白人，那个不是白人，他们碰在一起，一个是高傲，一个是在这个地上很长很长的岁月，当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上帝也许在14节让以西结看到，你们只能在这里。桂河大桥就是形容世界大战二战的时候，有一批英国人军队被日本人俘虏，把他们圈在一个山里面， 天天服劳役。他们被掳的这个整个的时间里面，他们生活的空间就是那里。可是现在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我们活着，我们有能力，有智慧，我们有眼光，我们可以像活物一样怎么来往奔走。老人家啊，常劝我，他说什么叫活着？活着就叫活动，活着就要动，动了才叫活，不动了就差不多等于什么？不活了。你觉得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啊？你时间还不到你就觉得没什么道理啊，你时间到了你就会觉得很有道理。换言之，加巴鲁和加勒底被掳被逆，在神的眼中，在神给以西结看到的异象里面，这不是结局、上帝那些服侍上帝的四活物，他们来往奔走，像电光一闪。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警醒啊，弟兄姐妹，这是天开了，你才有办法确定。啊，我们华人呢比较不喜欢在外面闯，如果能守，就尽量守。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我们不得不往外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是怎么个动法。在15节到21节他讲到轮子，特别是在第21节，这个轮子它会走，他走活物才走，或者是活物走轮子才动。那么轮子停下来，活物也停下来，那么动也好停也好，是跟着谁呢？跟着活物的灵。活物的灵原文不是活物的灵，原文是活的灵，又是一个活，活的灵，活的物奔走往来，像电光一闪。我觉得啊，这个意象，如果我是以西结，我会非常非常就是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是加巴鲁和加勒底巴比伦不是上帝的结局。人需要被鼓舞，人需要被神天上的异象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可以追求会实现的盼望。其实我是在大三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信友堂的退休会，在淡水。那次退休会啊，那个男生宿舍里面有3个人，我一个，还有2个小朋友。那2个小朋友那个时候还是小学生，那个时候我念大学，他们跟着我。每天晚上9点聚完会，我们就有晚祷，晚祷我就带着他们2个一起祷告。结果啊，小孩嘛，每次到祷告的时候就上厕所。好了，上厕所就上厕所，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厕所找人，我就自己祷告。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所谓的异象，我今天还清晰的可以看见，在我的脑海里面50年了。那个那一天晚上的景象， 没有丝毫的褪色。你觉得它真还是假？它是幻想。你告诉我，你50年前读的书，你还记得吗？弟兄姐妹，我们太快的去论断别人有的是没有价值的，那我们有的又有多久的价值呢？那个意象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未来要追求的方向。所以第二个部分在前三节第一章，这里提到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祭司以西结。特特两个字原文就是很确定的临到。我要告诉各位，人在穷困在失意的时候，对所有的可能，哪怕是对你有帮助，哪怕是能够让你往前走的，你都会存疑，对吧？因为你苦太久了，你不相信你有可能翻身呢。他这里讲确确临到，特特临到，就是说这一天上他听到上帝说话，上帝向他说话，说什么话？你今天开始要照我说的去说，去对那个悖逆悖掳的百姓说，他们有的会听，有的不会听，你管他听还是不听，你都要去说，你干不干？所以他的角色从祭司要在那一天开始转变为先知，这是在第二章。我觉得要转变也不是不可以了，总要有一个什么长老啊、牧师啊，给我案例一下嘛，拍个照啊，那我怀疑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这件事是真的。而且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外邦，不是在犹太，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圣殿。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是在第28节，当他俯伏敬拜，在他看见的异象里面，在天之上有一个宝座，宝座上坐的一个好像人，应该就是上帝。当他看到那个宝座上的上帝的时候，他就俯伏敬拜。当他俯伏敬拜的时候，就有声音从那个宝座上对他说话。所以他是看见，还加上什么？听见，所以叫确定的听见。所以一个人只有听，如果能够加上看，所以啊，我可以预期啊 TikTok 在未来的会继续的占有市场胜过 Podcast。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听加上什么看，比纯听啊容易印象深刻，对吧？所以他在这里让他看，从下面一直往上看，最后看到上帝的宝座，看到宝座上那个上帝的荣耀，他俯伏在地，哎，话就出来了。所以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确定的对我们说话。说什么话？第二章开始，哎，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你要去哪里，你要在哪些人当中。我在毕业了以后，我有机会也很想继续深造，我的老师也鼓励我，他也帮我写好了推荐信。我那个时候申请的是英国的一个很好的学校，可是就在我申请的过程当中，我的父亲过世了。其实他过世的时候很年轻，他只有56岁。 所以好像我的计划就不容易实现了。用那个时候的话叫做扼腕，你们觉得呢？我们期待的事情没有实现，或者因为一些事件我不能控制它，让我没有办法实现，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惋惜？会不会觉得我这个路怎么走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条路接着走下去。以西结这一位从祭司转行成为先知，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到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就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留在了这里，我哪里也没去了。而且上帝引导我很清楚，我祷告了两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进入商业领域工作的人，我们三代我第一个。我不会做，没有人教我做，我的朋友老师都说你去做这个干什么，可是我就知道这是上帝要我去的地方。我会不会成功不知道，我觉得从正常理性的分析我是不大可能会成功，因为我没有这些朋友嘛，我也没有这个资本啊，是不是？但是我知道上帝把我留在这个领域里面一直到今天。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惋惜？我老师，我有一位啊，我的老师，他对我很好。他在去年过世了，他的年纪并不大。最后一次是在前两年，我去看他，他的职务很高，他是部长级的职务。我们很多年没见，我去看他，他说好，去他办公室，我们两个吃便当，一边吃一边聊。他问我你现在在干嘛，我说我现在在做这个这个这个啊啊，我说怎么啦，你看不起我？他说不是的，好可惜啊。我说没有什么可惜的，你看到没有？后来他看到我做的东西，哎，里面有一些东西蛮有意思。他说这样吧，他是个学者嘛，他说哎，你这个做的东西里面很多东西可以拿来做研究，很有用。我说谢谢你，我做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为了这个。他说那不是很可惜吗？你看到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别人很可惜，因为他没有在你的什么框框里面。你们觉得如果你是以西结的爸爸，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儿子糟蹋了？因为他背逆祖宗的传统，对吧？跑去干别的行业，这个行业是不能变的，这是祖传的。所以我们需要被天上打开的话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哪里，要留在哪里，对吧？去的时候叫快，留的时候叫稳，是不是这样？中国的老话啊，叫进如处子，动如脱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个只有他很清楚地知道那个该做什么的话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感谢上帝，以西结在那天听到了。你们没有听到以西结后悔，对不对？ 我最佩服的先知不是站在旁边告诉别人应当怎么做的先知，我最佩服的先知是以西结、耶利米，因为他们在悖逆的人当中一起被掳，然后领受异象，传讲先知的预言，因为他是跟他们经历同样的艰难。第三，这个是在第三节，他说那一天耶和华的手降到他身上。耶和华的手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然后灵把我举起带我而去。十五节，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换句话说，我们听见了很清楚，我们看见了很惊悚，但最后你需要被带领，你需要被差遣。我觉得这个华人在这一部分啊，他不大相信天上的带领，他不大相信神可以差遣人，他只相信谁？自己。成功吗？谁知道？即便成功了，然后呢？更成功，更成功以后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一生，我们需要一个天开了为我们预备的方向。什么叫方向？方向有一个前提，你可以想东南西北，四活物就是东南西北，它都看得见，它都可以快速的来到那个当中，因为是被灵差遣。那么手呢？手是让我们里面有力量，它掌管我们的方向，方向其实需要有力量支撑啊。我记得啊，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离开之前的工作，我开始创业。创业最难是什么？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你心里要有力量，因为路啊很难走。你哪来的力量？我相信以西结要转业，我相信以西结要在那个情境里面反客为主，他本来是被逼迫的，本来是不得不接受生活现实的，他现在要因着上帝看见的听见的，他要跳出来向这一群悖逆的人说话，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重新进到一个新的上帝要应许的圣殿。感谢主，上帝的手。所以当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先求上帝的手，让你心中有力量。方向、话语、意象，最后都在以西结的身上塑造。不信圣经的人，谁是以西结啊？以西结关我什么事？我最近听到有一个作家，台湾的，是一个蛮有名的作家，写长篇小说的。他提到一件事情，他最佩服的一个人是孔子。他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因为他在鲁国， 他说如果孔子生在郑国，他可能就成不了孔子。我想他有他的立论，意思就是说，其实再伟大的人，他都受什么限制？环境、条件、关系，对吗？所以会不会这个从外邦人的角度不怎么起眼的以西结，他却可以在旧约圣经的先知里面占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得见异象，耶和华的话语特特临到他，上帝的手一直在他身上。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就枉然警醒。上帝啊，怜悯我们，给我们力量和方向，给我们话语和呼召，给我们意象和可以动可以静的智慧。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